第四十六章，从月齐国到毗舍离国。佛陀有一次离开王舍城的其都觉山，渡过恒河进入月齐国，在那边说教的次数很多，经过很多的乡村，又经过很多的市镇。佛陀知道以应身佛陀住世度化的因缘总要有完的时候，佛陀很想把要交世的完全交给大家。佛陀在月齐国教化以后，曾把住在月齐国的比丘集合起来做过一次开示，无非是叮咛大家学道要记好并遵守圣戒、圣定、圣智慧、圣解脱的四种微妙之法。然后转到毗舍离国去时，又先在巴连浮城说法。巴连浮城的佛教信者听说将近八十岁的佛陀法驾亲自前来说法，想要逢佛陀的人不分远近都抽匣赶来。佛陀端坐在一棵树下，见到佛陀圆满之相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动，没有一个不向前致最敬礼。信者们商量临时搭一个帐篷做大讲堂，敷设法座请佛陀说法，佛陀很欢喜接受他们的善意。佛陀在临时的大讲堂中对大众说法道：信仰我的教法的信众们，你们信奉我的教法，第一要皈依三宝，皈依佛陀、教法、僧伽才是佛教的信徒。皈依三宝以后要严持五戒，不乱杀，不乱取，不乱淫，不乱说，不乱吃，视为五戒。受戒的人有五种功德，第一是所求皆能如愿，因为不正当的不求；第二是所有净财一发增加；第三是到什么地方都能获得众人爱敬；第四是美誉传播四方；第五是死后得生天上。守此五戒者，若在加多培植福德因缘和念佛，便能往生不退转的西方极乐世界。若是不念佛又在犯戒，有五种损失：第一，求财不能顺利；第二，就是得财也易散失；第三，到处受人轻视；第四，恶名到处传遍；第五，身坏命终之时堕落地狱。除此以外，佛陀又说些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的教理，增强他们的信心。佛陀的观机说教，听的人没有一个不感激。佛陀说完法后，大家都恋恋不舍地不肯解散，他们怕将来再也不能逢到佛陀。等到大家散去以后，已是更深夜静，佛陀带着阿难就在临时的讲堂中进入禅定。第二天早晨，阿舍世王派大臣于舍来访问佛陀。因为阿舍世王和月齐国因不愉快的事，在一气之下想发动战争，为了对战事有必胜的把握，阿舍世王想知道月齐国的情形。很多的臣下告诉王说，佛陀在月齐国说法很久，最好派人前去请问佛陀。于舍大臣奉了王命，他想到为了要和月齐国 发动战争的事去请问佛陀关于乐齐国的情形，实在是不很恰当的事。但王命如此，于舍想不告诉佛陀关于战争的话，只想问些乐齐国的情形就好。大智大觉的佛陀并不是不知道于舍的来意，佛陀等于舍顶礼以后，先不向他讲话，对着在身边为佛陀打扇的阿难问道：阿难，你见过乐齐国的人集合在一起谈论过政治的事吗？他们的政治是不是自由平等呢？阿难回答：我听过他们谈论政治的事，他们的政治非常自由平等。佛陀点点头说道：不错，乐齐国全国上下的人民非常团结，外国的侵略不会有胜利的把握。阿难，还有你听说过吗？乐齐国的人很有教养，从来不做不法的事，一切都很合理度，你听到过这样的话吗？佛陀，我知道乐齐国的教育非常普及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他们都讲求知识，都很守法爱国。阿难明白佛陀的意思，顺着佛陀的意思回答。佛陀又再点头说道：如果是这样，老少都受教育，都知道守法爱国，他国的侵略是不会胜利的。阿难，你还有听说过乐齐国的人民孝顺父母，和睦相亲，尊师重道，敬老恤贫，一切都合乎义理人情的话吗？佛陀，我知道乐齐国的民风很淳厚，他们都奉行佛陀的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的教法。佛陀非常欢喜地再说道：阿难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以伦理道德行事，那就会平安幸福，不会畏惧外国的侵略。阿难，你还有听说乐齐国的人民信仰宗教，恭敬沙门，全国上下都讲究伦理道德的话吗？佛陀，我听说过，乐齐国的人民对佛陀的教法有着甚深的信仰，相信因果，受持五戒。阿难知道佛陀的心，他不考虑地回答。佛陀像是没有别人在身边，又叫阿难道：阿难，假使是这样，乐齐国一定是国泰民安，他国的侵略者如要发动战争时，定有甚深的顾虑。阿难，你听说过乐齐国的人民不说邪语，不谈妄言，家庭幸福，清净无缺的话吗？佛陀，乐齐国的人民慈言爱语我是知道的，他们私人的事隐恶扬善，公家的事大家讨论得失。佛陀加重语气说道：阿难，假使是这样的话，公私分清，个人自爱，他国是不敢侵略的。阿难，你听说过乐齐国的人喜欢供养沙门，多做功德慈善事业，乐于布施的话吗？阿难恭谨地答道：佛陀，我们比丘都喜欢行化在乐齐国，在乐齐国的佛化事业很容易推动。佛陀慈悲严肃地结束对阿难的问话，佛陀再说道：阿难，你和我到过乐齐国，知道那边的国情，你和我的意思一样，乐齐国不畏惧他国的侵略。听到这里，大臣于舍非常佩服，实际上佛陀的话很含蓄，像这样给于舍大臣的回答， 真是一位大圣者的佛陀。于舍了解佛陀的意思，所以他作礼对佛陀告辞道：佛陀，我很懂得乐齐国的人民，同一信仰，同一思想，同一意志，同一行为，他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，是不会被征讨而亡国的。向佛陀说，乐齐国有那七个条件，他国对他是无可奈何的。谢谢佛陀，您很忙，失礼得很，我先告辞了。佛陀招呼阿难把八连浮城的比丘、比丘尼及皈依过的信徒再集合到临时讲堂中来。佛陀要以住世的余力教示弟子。比丘等都集合好时，佛陀对大家说道：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现在要和大家说七不退法，你们好好地听，好好思维，好好记着。什么是七不退法呢？第一，对正义的话要常常讲。第二，上下和爱，彼此尊重。第三，奉法做事，不要违背法治。第四，要尊敬学识渊博和努力弘法的比丘。第五，真心的信仰要坚固，主要的要有孝敬之心。第六，名利的事先人后己，财宝不要余留。第七，修学涅槃正道，不要顺从欲情。这七不退法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应共同奉行。世间是无常的，但法是不坏的。另有七法也要记住，照这个进行，长养善心，就不会违背法理。第一，事要求少，但做的要多。第二，态度沉静，不好多言，说话仁慈，不出恶语。第三，睡眠要少，不要懒惰，身常行慈，不害众生。第四，为大众做事，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。第五，不要自赞毁他，异常行慈，悲悯他人。第六，不要和恶人同在一起，多亲近善知识。第七，求法、守法、弘法，不忘真理运动。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的弟子如能奉行此七不退法，千万年后，佛陀的教法一定会和日月同光，普照世人。佛陀恳切的叮咛，无非是希望在他涅槃以后，他的弟子听到他的狮子吼声，心能清净，发起欢喜勇猛之为法之心。佛陀第二天要离开八连浮城的时候，问阿难道：阿难，八连浮城是谁设计建筑的？阿难回答道：这个城是于舍大臣兴建的，他是怕乐齐国前来攻打，为了防备，所以建设这座城。佛陀听阿难说后，对这座城下预言道：对了，阿难，国防也很要紧，这个城很合乎正理，这个城 是贤人住的地方，商业会繁盛，政法可实行，用来防守，不用来侵略，敌人打来是不会破的。如果将来城有坏的时候，必定是三事当中的一事，一是大水的泛滥，二是大火的焚烧，三是城中的人和敌人共谋。除此以外，巴连浮城是不能破的。佛陀渡过恒河，出了巴连浮城，于舍大臣对佛陀深深尊敬。为了纪念佛陀，佛陀走过的城门就改名叫乔达摩门，佛陀渡过的河就叫做乔达摩河。乔达摩，那是佛陀在俗时的另一个姓名。佛陀到达毗舍离国的时候，各地的比丘弟子中有不少的人都赶来跟随佛陀，佛陀带领着他们就在毗舍离国开始布教的工作。有一天，住在毗舍离国城内的一位女子名叫安摩罗，是当时有名的美人，而且家财万贯，拥有良田奴婢不知其数。当她听说佛陀和比丘们光临到毗舍离国的时候，她很欢喜地乘着宝车，带着侍女出迎佛陀和比丘。佛陀过去就知道安摩罗女的名字，大家都说她的魅力很大，现在远远地看她乘着华丽的马车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佛陀就告诉朱比丘说道：朱比丘，你们看到前面来了很多的女人吗？那个坐在车上的美女，她的聪慧丽色，很能燃起修道者的爱情之念，你们此刻要正心，用内省的功夫观察无常、苦、不净、无我的真理，不要把自己的心给他夺去。安摩罗女走到佛陀的座前，佛陀和比丘们端坐在树下。安摩罗女下车一看，佛陀的慈容，佛陀的威德之光，顿时将她娇媚的态度除去，她带着纯真的心情，恭敬地以手接地顶礼佛陀说道：佛陀，请慈悲接受信女安摩罗的顶礼。佛陀等她礼拜以后，叫她坐在旁边，佛陀说道：安摩罗，你的心很纯真善良，表现到面容上来的也是美丽端庄，你年龄很轻，拥有财宝，具有女德，更增加你的美丽，而且听说你很信仰我的正教，真是难能稀有的事。男人有智慧，乐好正法，这没有什么稀罕，但女人意志比较薄弱，虚荣心重，爱欲情深，而能信仰正法，这真是可贵之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法喜之宝充满在人间，但是那被一般人追求着的财和色，并不是不坏的宝，正法才是永远不变的宝。赫赫威名的英雄，病的时候就会失去他的威武，青春的年华也是向着年老和死亡之途而去，修道的人才会处理生命，才不会给无常老病侵害。有爱的欢聚，就有别离的痛苦，不爱的在我身边而不离开，世间的万事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心意，只有把正法长存在我们的心中， 才真正能听我们的话。靠住正法的力，才能离开与生俱来的苦恼。女人要坚强起来，精进正法的道恨，努力正法的事业，不要为女人的弱点打败。要紧的是有向女人的弱点挑战的精神。阿摩罗女听佛陀的法语，像黎明的钟声敲醒她昏迷的梦乡，心生欢喜，唤起了法乐的智慧，坚固了向道的信心，当即至诚恳切地皈依佛陀，受持五戒。阿摩罗女临走的时候，恭请佛陀到她的家中受供。佛陀告诉已住世的因缘不久，还要向别的地方去教化推辞。阿摩罗女听了更是依恋不舍，再三地坚请佛陀一定要到她的家中供养。佛陀察知阿摩罗女法乐的诚心，令众生喜，满众生愿，佛陀也就很欢喜地答应。年老的佛陀身旁绕着剃除蓄发的比丘，年轻的阿摩罗女带领身着华丽服装的侍女，这身份好似在两个世界里的人物一样。阿摩罗女先向佛陀拜辞，内心充满欢喜，急急地乘车回去准备。她在途中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。阿摩罗女的一行人走在途中，迎面遇到500人穿着五色的服装，乘着五色的马车，双方都不避开。尤其阿摩罗女走在马路当中，她像是目中无人的直向前走，结果把那500人车马之上的旗帜撕破不少。这一行500人，他们本是离车族的族人，为了迎接佛陀，他们也是急匆匆地赶来。他们中穿着白色服装的就乘坐白马拉的车，穿着青色服装的就乘青色装饰马车，穿着赤黄黑服装的马车总也是赤黄黑的装饰。以这样整齐的打扮来迎接佛陀，可以说是很隆重的场面。一去一来的马车和人都是洋洋得意，等到阿摩罗女这边把他们的车马旗帜相撞撕破时，离车族的人大怒，其中代表离车族的狮子长者大怒道：你们是哪里来的粗野的女人？依靠谁的势力是这么目中无人？你看，把我们的车马上的旗帜都撕破了。阿摩罗女不慌不忙，很安静地说道：对不起得很，明天佛陀要行化到他国去，今天我恭请佛陀到我的家中供养，急得很，所以碰坏你们的旗帜，失礼失礼了。离车族的人一听这话大惊，急忙问道：你说的什么话？佛陀今天住在你们的地方？对啦，阿摩罗女洋洋得意地回答：让给我们好吗？我们给你10万黄金。阿摩罗女摇摇头道：不行，我已经和佛陀约定好了。那么再加16倍以上的黄金给你。阿摩罗女又是骄傲地摇摇头：不行，你把国中所有的宝物给我也不行，佛陀已经答应我，不管你们怎样都没有办法，对不起得很。阿摩罗女说话的时候，她的面容一点抱歉的样子都没有，反而很高兴。离车族的500人很生气， 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一起去恳请佛陀再说。这样他们就和阿摩罗女分别。当他们要走进佛陀时，佛陀像早就知道似的指着他们对弟子说：诸比丘，前面又来很多人，他们是离车族的族人，假使你们要看刀立天的人游戏，看他们就可以知道。你们不要羡慕他们，那不过是外表而已。你们要紧的是诚心诚意精进不懈，如果能打倒贪心，驱除烦恼，到什么地方遇什么场合都不会失败。具备诸威仪，要行的时候行，要停的时候停，行住坐卧适宜中道，至心不乱是第一，不要看表面就知道的。佛陀是怕弟子们看来人那么华丽的场面，心中就生起悲屈的念头。佛陀慈悲安慰到大家的心，大家都是跟随佛陀多年的大比丘，就是佛陀不说，大家也并不感到悲屈，反而觉得有大圣佛陀做老师是无上的光荣。离车族的族人走进佛陀，急忙下车向佛陀礼拜，并请佛陀开示。佛陀就向他们说教道：在这个世间有五项难得之宝。第一，佛陀出现于世，能相逢听闻说法。第二，信仰佛陀的正法，能来修学不懈。第三，听闻佛陀说法，思维考究，得光明智慧解脱。第四，一心奉行佛陀之教，脱出六道轮回。第五，听闻佛陀正法，知道生死因缘，断情绝欲，进入涅槃。你们现在逢到佛陀住世，亲闻佛陀说法，以后就看你们如何做法而来精进勇猛，到达彼岸。五百名离车族的族人听完佛陀的法语后，一致要求佛陀到他们的地方接受他们的供养，被佛陀以阿摩罗女请约在先的话推辞了。离车族的人虽然是感到非常遗憾，但能亲闻佛陀说法，也就很高兴地回去。佛陀带领比丘们当晚住在阿摩罗女的地方。第二天，阿摩罗女拿出很多的东西出来供养诸比丘，吃饭后洗手，都是用金瓶盛水注在佛陀的手上。佛陀洗完手后，阿摩罗女对佛陀说道：佛陀，毗舍离城中的花园以我的这个花园最优美，我现在供养给佛陀，请佛陀怜悯到我，慈悲地纳受。佛陀很欢喜地接受下来，命令不少跟随的弟子留在毗舍离国说法度生，自己和阿难等就和毗舍离城告别了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最后的弟子及遗教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